中国山东、陕西、辽宁、浙江等多省的学校近来举办有关俄乌情势的手拉手线上集体备课活动。山东省教育厅的文件指出，这是为了指导思政课的教师准确把握俄乌局势的原则立场和相关的口径，切实做好学生思想引导的工作。山东省安丘市华兴学校3月31日发布思政引领重铸魂，育人开创新征程，安丘市新华学校小学部举办线上俄乌局势集体备课授课活动纪实，指老师们通过线上集体备课的学习，精准了解俄乌冲突的表象与背后的国际政治利益争端，并要教师们透过表象直击本质，用端正的眼光来看待国际形势，对学生进行思想引导。参加线上集体备课的教师们在课堂笔记里写道，中国反对制裁，中国不是墙头草、两面派，而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俄罗斯低估了战争的高科技战，坦克战的传统战势弱，普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太过狭隘决策圈，低估了乌克兰的抵制力量，美国唯恐天下不乱，严防美国打台湾牌等。培训结束后，教师们针对专家的讲解和自己对于俄乌情势的理解，写下一些心得感想。有的老师写下，从当初满心欢喜充当美国的棋子，到如今遭遇出卖沦为筹码，喜剧演员出身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着实让世界重新领略了一回给美国人当枪使的悲惨下场。也有老师写道，枪响之后没有赢家，舆论的子弹和天边的炮弹齐飞，累累白骨皆是平民之身，每一声爆炸的背后都是骨肉分离，生灵涂炭。还有老师写道，一味的忍让只能换来无尽的折磨，因此只有打得一拳开，才能免得百拳来。看到今天俄乌局势的发展，总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触。中国官网中国网3月29日报道了山东青岛辽源路小学的道德与法治教研组也在进行俄乌局势集体备课的情况，并且图文并茂地描述了13名思政课老师利用晚上的时间认真聆听各位专家教授的讲解和分析。报道称，这是俄乌局势融入思政课的第一次培训。陕西3月25日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乌克兰局势的教师思政课，主办单位是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与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刘立波表示，要主动灌输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符合国家大政方针的思想，中小学生一旦被带偏，要再掰回来就不容易了。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显示，在关于为什么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问题上，集体备课讲义里提出了四点的说明，包括乌克兰政治腐败、党派林立、经济凋敝、民族分裂，在过去八年政府军和纳粹分子杀害了乌东俄罗斯 1.4 万人，着手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谋求加入北约，把俄罗斯逼到绝路，美国是俄乌悲剧的始作俑者，普京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为饱受欺凌的俄罗斯拓展了生存的空间。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中央警察大学国境警察学系助理教授王志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通过系统性、口径一致的方式教导俄乌情势，不外乎想要达到两个层面的效果。第一个层面是为俄罗斯洗白，创造国内支持俄罗斯的正当性，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个层面，即透过俄罗斯是退无可退才发动军事行动的论述来延伸到台湾议题，也就是未来如果中国也面临到退无可退、忍无可忍的境地时，而对台动武也是迫不得已的，借此来合理正当化他未来可能的侵略行为。此外，王志胜也表示，从手拉手集体备课讲义的描述来看，俄罗斯忍无可忍的对象基本上是剑指美国，甚至乌克兰过去的所作所为也都被认为是美国在背后指使，这些说法也有助于强化中国国内的反美意识。王志胜说，
所以你一定程度也煽动甚至说强化所谓这个在国内一般学生的反美情绪， 那这个反美情绪当然倒过来讲，那当然就是为了要进一步更巩固未来整个所谓在对美斗争当中的国内的一个正当性。我觉得他利用这一场战争哦，来转化变成国内的思想统一跟这种斗争宣传的思维是很明显的。
台湾师范大学东亚系系主任林贤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用全民大洗脑来形容中共这种系统性的思想引导，并指这是中共一贯的作风，承袭1990年代中期以来江泽民时期推动的爱国教育手法，将欧美西方视为反中的邪恶势力，并屏蔽封锁不同于政府的意见，让国人只能够遵从一言堂式的大内宣。林贤生说，见微知著，从手拉手集体备课内容不难理解中共看待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真实态度。他想要正当化习近平支持普京的决定，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的需求，为一旦有需要援助俄罗斯预做思想准备，并为有朝一日中共武力犯台时也能够换取俄罗斯的支持。林贤生说，在普京的论述里，乌克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这跟中共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相通，可以对照过来正当化中共武力犯台的理由，争取民众支持。当中国民众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自然也会支持中国武力犯台。林贤生说，
他如果透过各种洗脑运动把整个中国大陆的民意啊洗成说啊俄罗斯对的，那这样的这个连接到啊习近平要对台动武一个决定也是对的啊，所以他要把这个等于啊内销转出口啊的一个用意啊在就在这里了。
旅美时评人鲁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中国教育的目的不是教书育人，也不是授业解惑，而是为了政治服务，为了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而存在。他以自身经历表示，
我们从小的时候也是接受这么一套教育下来的，我今年都已经60多岁了，我都能够记得就当初上小学甚至幼儿园的时候那些红歌呀，然后那些书里面讲那些所谓的这个革命故事啊。他这个教育的目的对于中国大陆对于共产党这个执政的政权来说，他们始终是目的是一致的。
鲁南认为，中国会有手拉手集体备课统一讲述俄乌情势的原因，按照中国大陆的说法，就是这个人民不太好糊弄了，这个队伍现在不太好带了。尤其在俄乌战争这一块，过去中国政府时常在讲战争有分正义和非正义的，但俄罗斯入侵另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乌克兰，明显是一个不正义的事情，会让很多人对中国政府的说法产生怀疑。他表示，在互联网时代，有很多从国外来的讯息还是会传进到中国的大学、中学、小学，举凡有一点思考能力的人都会对中共的理论感到质疑，但中共又不能够放弃自圆其说，不得已只好安排集体备课活动，实际上也是一贯的洗脑做法。他表示，在中共这种思想引导下长大的小孩，除了缺乏客观的资讯外，也不能够反驳老师，甚至有高校的老师因为讲了正确讯息而被请去喝茶或是开除，就会给年轻人一个很不好的例子，就是不要去讲真话，因为讲真话会吃亏，如果在一个群体中有人跟大家的意见不一致，就会受到很多的攻击，甚至人身攻击。在俄乌战争之初，北大、清华等10多所大学的100多名中国海内外高校校友发起不同于中国政府立场的坚决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反战联署，就遇到了百般阻挠，或许就是一个例子。该联署的发起人之一鲁南表示，联署翻译成中文、英文、俄文、德文和沙特语，在推特、微信、脸书等社交媒体放送，但联署的时间点刚好跟中国热议的锁链女报告出炉时间重叠，所以从联署之初就受到了阻挠。因为微信只要有联署反战字眼立刻就被屏蔽，所以至今仍只有132名校友联署。他说，在132名联署者中，有70多位是中国内地的校友，由于联署都是实名制，所以警察就按照这份名单一个一个去盘查，有些是直接到学校去找人，这70多人都被请去喝茶了。警察主要是跟他们说，虽然联署从法律上来说没有问题，但还是希望他们不要再转发，以免造成后续更大的影响。鲁南说， 警察采取威胁的手段，但没有人因为这件事情被抓去关。可能因为最近中国锁链女、疫情封城和俄乌战争等热点事件太多而无暇顾及。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中央警察大学国境警察学系助理教授王志胜表示，自习近平上来以后，为了达到意识形态的安全，中共当局强迫所有中共党员及全国公务员、国企员工和公立学校的教师下载安装学习强国 APP， 对待小学生也宁愿不要他们去学英语，而是把时间花在学习习近平的思想上。再加上这次的集体备课统一口径讲述俄乌局势，可以看出中国的教育是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越来越清晰。他说，中国的教育虽然也是从小扎根，但是是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孩子，以符合共产党的期待，甚至从中淬炼出一批未来为共产党服务的红小兵，以及可以极端支持领导的一群年轻人，这才是中共教育的根本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